鹰的重生。从2005年第四季度开始，李东生组织了高管团队，开了很多次战略务虚会。他强调，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但不是给 TCL 国际化开追悼会，而是要通过反思重整活下去。国际化是持久战，试图一蹴而就，一战而胜。18个月扭亏的激进目标是不切实际的，但国际化战略的大方向没有错。虽然亏损主要来自国际并购，根源却是 TCL 自身的系统能力出了大问题。李东生说，我们过去赖以生存的机制和支持我们成功的因素已经不够用了。他一连数出很多问题，如引以为豪的市场销售组织不再持续创新，产品研发不再有功能和外观设计的领先优势，供应链不再是最有效率和成本竞争优势的体系，组织结构变得臃肿庞大，且经营成本不断提高，对市场和顾客需求反应迟钝，企业组织的激情和活力在减退。他认为 TCL 应该在内部推进文化变革，推进一场触及灵魂的彻底变革，建立新的企业文化和组织架构，以支持国际化进程。高管团队就此达成了共识。2006年5月，李东生召集了20多个少壮派高管，在深圳美伦山庄进行头脑风暴。当时在 TTE 担任执行副总的柏连明也参加会议。会议从当天早上8点半开到下午2点多，分析当前的问题在哪里，怎么造成的，如何解决。但大家在多个问题上仍莫衷一是。柏连明建议回到一个基础模型展开讨论，即全息管理钻石模型，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9个要素，中间是一个大大的人字。按模型一项项分析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李东生安排柏连明作为主持人，带领大家讨论企业治理、激励机制、战略判断、发展方向，一项项讨论下来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到了企业文化和价值观这一块，问题出来了。柏连明问 TCL 的愿景是什么，找了5-6个人回答，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气得李东生骂了脏话，拍了桌子，怎么跟我说的都不一样。柏连明说，这就对了，这说明我们没有真正形成共同的愿景，那怎么能靠这个来凝聚人心呢？经营好一个全球化企业和经营一个中国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能力和目标不匹配是并购遭到挫折的主要原因。找到问题的根源后，团队形成共识，制定了为期18个月的变革计划，从2006年6月到2007年年底，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止血扭亏，再图发展。方向明确了，李东生也摆脱了困惑彷徨的状态。2006年6月14日凌晨，在蛇口的公寓里，李东生一直睡不着，索性起来在书桌前梳理思路，在信纸上边写边改。魏学醒来后坐在床上，盘腿抱着电脑，在早上5点多钟把文章草稿打了出来，这就是著名的鹰的重生。就像追求重生的老鹰那样，李东生也将身上的羽毛一根根拔掉，鲜血洒落，但却畅快淋漓。我深深感到我本人应该为此承担主要责任，我没能在推进企业文化变革创新方面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没有勇气去完全揭开内部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些问题与创业的高管和一些关键岗位主管小团体的利益搅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勇气去捅破它。明知道一些管理者能力、人品或价值观不能胜任他所承担的责任，而我没有果断进行调整，久而久之使公司内部风气变坏，员工激情减退， 信心丧失，一些满怀激情的员工报效无门，许多员工也因此而离开了我们的企业。回想这些，我感到无比痛心和负疚。这篇2000多字的文章被首先张贴在 TCL 的内部网站上，很快引来超过20000条跟帖，不少员工彻夜回帖，热泪盈眶，有的回帖甚至长达10000字。几天之后，这篇文章在社会各界广泛流传，被评价为改革开放以来自我反思最为深刻，叙事抒情最为真诚，遣词造句最为考究的企业家文章之一。在员工强烈共鸣的感召下，李东升又在随后的10多天时间连续写出了组织流程再造、管理者必须为变革承担责任、员工的参与是企业文化变革创新的动力、国际化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4篇文章。以此为标志，李东升主导了 TCL 历史上第3次重大变革，从管理理念到组织结构再到企业文化，大刀阔斧全面变革。